午饭以后，我们返回梅登的塔斯，看见只有弗雷贝尔医生一个人，便告诉他说，我认为伯爵有病，尽做噩梦，也许还是个梦游者，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变得很危险。
这一切我早已发现，
医生对我说道，
他体格像运动员，但像漂亮女人那样容易激动，也许是他母亲的遗传。他母亲今早闹得很厉害，我不太相信有关孕妇受精和产生古怪冤枉的说法，但可以肯定的是，老伯爵夫人有偏执狂，而偏执是可以通过血液遗传的。
但伯爵的神智完全清醒，我又说道，他头脑正常，有学问，不瞒您说，比我想象的强，他喜欢阅读。
同意同意，我亲爱的先生，但他往往很奇怪，有时一连多日闭门不出，有时夜里到处溜达，还看一些难以置信的书，德国形而上学，生理卫生学，我也弄不懂。昨天还从莱比锡给他寄来了一个包裹，干脆说一句好吗？赫拉克勒斯需要赫伯，这里有十分漂亮的农家姑娘，星期六晚上洗过澡后，别人会把她们当成是公主，没有一个不以能讨老爷的欢心为荣。如果我像他那样年纪，我就豁出去了。不，他没有情妇，也不结婚。他错了，他该有点消遣。
医生这种粗俗的物质主义使我极为反感，我干脆不再和他谈了，只是告诉他说，但愿西苗特伯爵能找到一位配得上他的妻子。我还从医生那里知道伯爵对哲学研究很感兴趣，不由得大吃一惊，这位轻骑兵军官酷爱打猎的人，居然阅读德国形而上学的书籍，研究生理卫生，这推翻了我的想法。不过医生说的倒是真话，当天我便获得了证实。
教授先生，
晚饭快结束时，他突然问我，
您如何解释自然的二元论或者双重性呢？
看见我不完全明白他的意思，他又说道，
您从未有过站在塔顶或者悬崖边上，既有企图跳下去的心理，又有害怕这种相反的感觉吗？
这可以用生理的原因去解释，
医生说道。
首先，人上坡后会感到疲倦，血液流向大脑，大脑。
别谈血了，大夫。
伯爵不耐烦地大声说道。
咱们举别的例子吧。您手里拿着一支上了膛的枪。您最好的朋友在那儿，您突然闪过要一枪打他脑袋的念头。您十分讨厌谋杀，但您有谋杀之念。先生们，我认为如果一个小时之内您脑子里产生的所有想法，教授先生，我把您看成是一位圣人。我认为如果把您的一切思想都写出来，可能会有对开本满满一本。根据这本书，没有一位律师不能成功的就您的停职问题为您辩护，没有一位法官不会把您关进监牢或疯人院。
伯爵先生，这位法官肯定不会因我今早花了一个多小时去探索斯拉夫动词和一个介词搭配用便有将来的意思这种神秘的规律而判我有罪。但是如果万一我有某个其他的想法，
那又能从中得到什么对我不利的证据呢？我并不比使我产生思想的外部原因更能控制我自己的思想，不能从我内心产生了想法这一点得出结论说这便是实行的第一步，甚至也不能说已经决定去做。我从来没有杀人的念头，但如果我产生了杀人的念头，难道我的理智不会把这念头排除吗？
您谈理智倒谈得很轻巧，但理智是否如您所说总能给您指引迷津呢？要使理智能够发言并使人服从，便必须有思考，也就是说需要时间和冷静，这两者是否总能具备呢？在战斗中，我看见一个炮弹向我飞来，我一转身发现了我的朋友，如果我有时间考虑，我一定会舍身救他。
我试图和他谈我们作为人，作为基督徒的责任，谈到我们必须效法圣经中的战士，时刻准备战斗。总之，我使他明白，只要不断和我们的欲念做斗争，我们便能获得削弱并克制欲念的新的力量。但我担心，他看来只是口服而非心服。我又在别墅里住了十天左右，重访了一次杜西里，但我们并不在那儿过夜。像头一次一样，伊维因斯克小姐很淘气，是个惯坏的孩子。她是伯爵着了迷，我想伯爵一定爱上她了，但她很了解这姑娘的缺点，不做任何幻想。他知道姑娘生性风流，举动轻佻，一切不能愉悦她的东西她都不加理会。我常常发觉伯爵知道她如此缺乏理智，内心感到很痛苦，但她稍微一撒娇，伯爵便什么都忘了，变得容光焕发，兴高采烈。我走的前一天，他想带我到杜西里去最后一次，也许因为我会和那位姑母闲聊，而他便可以和那个侄女在花园散步。但我有许多事情要做，所以不管他如何坚持，我仍然婉言谢绝了。虽然他叫我们不要等他，但他还是回来吃晚饭。可是坐到桌旁却食不下咽，整整一顿饭都脸色阴沉，样样不乐，不时眉头紧蹙，目光凄凉。医生出去照顾老伯爵夫人的时候，伯爵跟着我到了我的房间，把心事向我尽情倾吐。他大声说道：
我真后悔离开您去看这个疯丫头，她不理我而另觅新欢，幸亏现在我们之间一切都结束了，我烦透了，今后绝不再见她。
她像往常一样来回踱了一会儿，又说道：
您也许曾经认为我爱她，对吗？那个笨蛋医生就是这么想的。不，我从未爱过她，我喜欢她的笑脸，她白皙的肤色我也喜欢看，她身上的优点就这些，尤其是皮肤，至于脑子一点也没有。我一向只把她看作一个漂亮的玩具娃娃，烦闷和没有新书的时候看着好玩。无疑可以说她是个美人，皮肤妙不可言。教授先生，这种皮肤下的血液一定比马血还好喝，对吗？您觉得怎样？
他哈哈大笑，但笑声刺耳。翌日，我向他告辞，继续我在伯爵领地北部的勘察。勘察持续了两个月，我可以说，萨马基蒂的村庄，我没有一个不停留。没有一个我收集不到一些资料的。 请允许我趁这个机会感谢这个行省的居民，尤其是那些神职人员，他们对我的研究给予了十分热情的帮助，他们卓越的贡献使我的字典声色不少。在斯佐莱逗留了一星期以后，我正打算到克莱佩达，我们称此港口为梅梅尔，上船回家，突然收到西米奥特伯爵下面这封信，是一个猎人带来的。
教授先生，请允许我用德文给您写信，如果用诺姆德文写，我会犯更多的句法错误，您也会完全看不起我。我不知道是否已经失去您的尊重，我要告诉您的消息也许亦无补于事。开场白不说了，我要结婚了，您一定猜得出来和谁。朱比特嘲笑有情人的山盟海誓，皮尔库恩斯，我们萨姆基地的朱比特也是一样。我下个月八日要娶的就是雨莲娜伊布隐斯克小姐，如您能莅临参加婚礼，便是最可爱的客人。梅能迪斯塔和周围地区的所有农民都会到我家来吃掉几头牛和无数口猪，等醉了时便在您熟悉的那条林荫道右边的草地上跳舞。您会看到真值得一看的服装和风俗，您来我很高兴，雨莲娜也会很高兴。我还要说一句，您若拒绝我们会感到十分尴尬，您知道我是耶稣教会的教徒，我的未婚妻也是，但我们的牧师住在百里以外，而且正患痛风症动弹不得，我斗胆希望您能代替他的位置主持仪式。教授先生，请接受我诚挚的敬意，米歇尔·西米奥特。
信的下方，一个女人以娟秀的字体用若姆德文写了几行复言：
我立陶宛的缪斯，以诺姆德文书写。米歇尔是个放肆的人，竟敢怀疑你会不同意。说实在的，只有我才那么发疯，居然要像他那样的男孩子。教授先生，下个月八日您将会看到一位服饰相当雅致的新娘。雅致不是若姆德文，是法文。在仪式上您可别心不在焉呢。
信和复言我都不喜欢，我觉得这对未婚夫妇在这样一个严肃的场合态度轻浮，难以原谅。可是有什么办法推辞呢？再说我也承认宣布的场面对我仍然有点吸引力。从各种迹象看，梅登迪塔斯别墅将会冠盖云集，我一定能找到一些有识之士给我提供有用的情况。我的诺姆德词汇集十分丰富，但其中一些从粗俗的农民口中收集到的字眼，我觉得意思仍然相对模糊。所有这些考虑加起来，其力量足以使我不得不同意伯爵的请求。于是我答复他说，八号早上我去梅德迪塔斯。哎，我多么后悔此行啊。走进别墅林荫道，我看见许多穿着早礼服的男男女女聚集在台阶上，或者在原地的小径上溜达。院子里到处都是穿着节日盛装的农民，别墅洋溢着喜庆的气氛。到处都是鲜花、彩带、旗帜和花饰。管家领我去在楼下给我准备好的房间，并请我原谅没能给我一间更好的，因为别墅里人多，不可能给我留我第一次时来住的那个套间。那套间已经给了当时贵族首领的夫人了。 我的新卧房倒也很舒服，可以看到花园，正好在伯爵的套间下面。我急忙换装去参加仪式，又穿上我的袍子，但伯爵和新娘子都没露面。伯爵到杜西里接他，两个人该早就到了。可是新娘子着装可不是件小事，医生通知客人，午饭要举行完宗教仪式才开，肚子饿等不了的人最好先生吃点冷餐，有点心和多种露酒。我发现在这样场合下，等久了便会说三道四，两位被邀请的漂亮小姐的母亲不停地挖苦新娘。正午过了，突然焰火和排枪声大作，表示新娘子来了。不久，一辆花车由四匹骏马拉着进入了林荫道，从马胸前的白沫可以很容易看出迟到并非马的错。马车上只有新娘杜西洛夫人和伯爵，伯爵下了车，把手递给杜西洛夫人。伊蒙因斯卡小姐用优美和充满孩子娇憨的动作，似乎想以头巾蒙住脸，躲开周围人好奇的目光。但就在她站起来，打算拉伯爵的手时，原马也许被农民们向新娘子投来的花语所惊吓，也许由于伯爵是动物产生的那种莫名其妙的恐惧，喷着鼻子人立起来。一个轮子碰到了台阶下的界石，眼看一场意外即将发生。一位因斯卡小姐轻叫了一声，但大家很快便放了心，伯爵把她一把搂到怀里，跃上台阶毫不费力，仿佛抱着的是一只鸽子。对他矫健的身手和骑士救美人的风度，我们一致鼓掌。农民的喝彩声惊天动地，满面通红的新娘子大笑着，身子还索索发抖。伯爵并不急于放下怀中的美人，洋洋得意地举起她，让周围的人群看。突然，一个身材高大、瘦削、脸色苍白、衣服凌乱的女人，披头散发，面部肌肉因害怕而全部扭曲，出现在台阶上。谁也不知道她从哪里来。
大熊呀！
她尖声大叫道：“
大熊呀，拿猎枪来！一个熊把一个女人叼走了！快打杀他！开枪！开枪！”
原来是老伯爵夫人。新娘子来了，大家都被吸引到台阶上、院子里和窗口前，连负责看着这个可怜的疯子的那些仆妇也忘记了值守。疯子溜了出来，没有人看着，所以就一直来到我们中间。当时的场面看了很叫人难受，不管他叫也好，反抗也好，必须把他弄走。许多客人不知道他有病，别人只好向他们解释。大家很久还在低声嘀咕，每张脸上都露凄然的神色。
真是凶兆，
迷信的人说道。至今，立陶宛迷信的人还很不少。这期间，伊乌因茨克小姐要求给她五分钟去穿衣服和戴婚纱，去了整整一小时。这段时间足以使不知道老伯爵夫人有病的人弄清楚这种病的原因和细节而有余。终于，新娘出来了，打扮得花枝招展，珠光宝气， 他的姑母把他介绍给所有客人。当去礼拜堂的时刻来临时，我大吃一惊，只见杜希勒夫人当着所有人的面前打了他侄女一记耳光，声音之大，是没注意到的人也把脸转了过来。被打的人却甘心忍受，谁也不感到惊讶。只有一个穿黑的男宾在自己带来的一张纸上写了几句，在场有几个人若无其事地在上面签了字。直到仪式结束，我才知道谜底。如果我早点猜到，免不了要站出来，以我做牧师的神圣力量反对这种可恶的做法。因为此举的目的是为万一提出离婚做准备，佯装婚礼的进行只不过是具体的暴力施加于婚姻的一方的结果。